研习神所默示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弟兄姊妹平安，欢迎你收听《真道分解》这个节目，跟我们一起来学习圣经的，我是您的主内家人陶丽敏呐。最近面对很多挑战，很多的考验，不晓得怎样的面对。如果是这种情况，我就鼓励你可以回到圣经当中，看看神的话语是怎么说的。希望神的话语可以成为你的鼓励，给你力量，面对这一切的挑战。
走进时光长廊，看神创造世界以及创造人类的奇妙，探索罪恶和死亡的始源，并且了解救赎历史的发展。为你送上《创世纪》研读，由陶丽敏播音。
今天我们来看26:1-35的经文，这里说到了雅各的父亲以撒和非利士人的关系了。整个的26可以分为好几个段落，第一个段落是26:1-6，耶和华在基拉尔向以撒做出应许；第二个段落是26:7-17，以撒在基拉尔和亚比米勒不和；第三个段落是26:18-22，以撒在基拉尔绝境；第四个段落26:23-25，耶和华在别示巴向以撒作出应许；第五个段落26:26-31，以撒在别示巴和亚比米勒和好结盟；第六个段落26:32-33，以撒在别示巴挖掘井；最后的一个段落是26:34-35，以撒因赫人媳妇而愁烦的。好，我们逐段的来看。26:1-6是耶和华在基拉尔向以撒做出应许。我们先来看看这个应许的背景啊。当时以撒所居住的地方有饥荒，就正如亚伯拉罕时的饥荒一样的。以撒因为这样前往基拉尔去，到非利士人的王亚比米勒那里。亚比米勒是国王的称号，就正如诗篇第34篇的标题，大卫在亚比米勒面前装疯一样。这一段的亚比米勒和第20:2的不是同一个人，因为相隔得很远嘛。这一段的亚比米勒应该是第20那一位的后代。以撒原来是计划从基拉尔前往埃及的，耶和华却向他显现。圣经在这里并没有记下显现的形式，反而是着重耶和华显现的目的，就是要向以撒说话，宣告一些事情。那个宣告的内容是什么呢？第一，是叫以撒不要下埃及去。虽然埃及是水源充足，没有旱灾以及所导致的饥荒出现，但是以撒不要学校父亲亚伯拉罕那样移民到埃及。第二，神吩咐以撒要留在基拉尔，就是耶和华所指示的地，要寄居在那里，不要迁移到其他地方去了。神应许啊，如果他这样做，就会有以下的事情发生。第一个，一定会和他同在。这是耶和华在创世纪第一次向族长做出这样的宣告。这个应许是针对以撒在基拉尔是一个寄居者，他很需要特别的保护的。第二方面呢，是一定会赐福给他。这一次耶和华宣告给以撒的祝福包括了以下好几点。 第一个是把迦南地赐给他和他的后代，第二使他的后代增多，如天上的星那样多，第三方面，地上万国必因他的后裔得福。宣告的结果是什么呢？以撒就学校父亲亚伯拉罕那样顺从神，按照神所说的去行。第六节说，住在基拉尔。26:7-17，以撒在基拉尔和亚比米勒不和的。那在这个分段当中，继续了以撒和亚比米勒两次的冲突。第一次的冲突，那个起因就是，可以说是有其父必有其子啊。以撒好像他父亲一样的，害怕基拉尔的居民因为垂涎妻子利百加的美色，会下手杀他，所以就对人说了，她是他的妹子。他这样做，因为第一，他害怕，这个源于他对于这个地方的居民认识不够。经文只是记载基拉尔人很有礼貌地问到他的妻子，但是他因为害怕，就假设他们都是心存不轨，为人毒辣凶狠，一定不会放过他的。其实这一章的基拉尔人的表现要比第20优胜，纵使他们看到利百加很美丽，而且听说是独身的，并没有把他送到皇宫里面去，或是对他做什么不好的事情。我们要晓得，其实他们在那里住了许久。这个反映出以撒的恐惧是毫无根据的。第二方面，他对神信心不够，他忘记了神刚刚向他保证一定会和他同在，会祝福他，又使他成为万国的祝福。好，这个经过又是怎么样呢？有一天，亚比米勒从窗户向外观看，见到以撒和利百加在戏玩，这个是第8节的记载。戏玩这个动词在整本旧约里出现了7次，只有在这里是明显的描述男女的亲热和爱抚的。结果是怎么样呢？满肚子怒气的亚比米勒就指责以撒了，引用以撒自己的话来拆穿他的谎言。第9节说，你怎么说她是你的妹子？也就是说，你为什么欺骗我呢？你的动机何在啊？以撒也引诱自己的话去回答，我心里想，恐怕我因他而死。但是他就删去了，恐怕这地方的人为利百加的缘故杀我嘛。作者用这两句话暗示了，以撒比不上亚比米勒那样的诚实。亚比米勒听完了以撒的自辩，完全不加以回应，继续的责骂他，你向我们做的是什么事呢？以撒差一点就把亚比米勒全国都陷在罪里。为什么亚比米勒这样说呢？因为他的人民不知道利百加已经结婚了，那如果和他发生了关系的话，就是犯了奸淫的大罪，这个会带来非常大的刑罚的。在责骂之后，亚比米勒下了谕旨，不准任何人侵犯以撒和利百加，违命者一定会死。亚比米勒不仅禁止人骚扰利百加，连以撒也因为这样而得到保护。这个谕旨反映出亚比米勒为人公义，他并不想百姓犯罪的。
创世纪1:27-28，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
刚才我们说了亚比米勒和亚伯拉罕第一次的不和，那第二次又是因为什么呢？那这一次就是因为非利士人嫉妒以撒。以撒太富有了，他是大富户，他有羊群牛群，又有许多仆人。为什么以撒变得这么富有呢？这是因为一方面他是一个一流的农夫，耕种有百倍的收成；第二方面是耶和华赐福给他，所以他的财富不断的增加，越来越富有。以撒的财富增多，不仅是因为农作物有好的收成，就连畜牧方面也是一帆风顺。难怪基拉尔人眼红了，他们或许觉得以撒越富有就等于他们是越来越贫穷，以撒增加了他们的损失啊。在这种彼此不信任和嫉妒的气氛里，那个摩擦就发生了。好，经过是怎么样呢？当地的居民就把以撒父亲亚伯拉罕的仆人所挖掘的井全都塞住，这个是两败俱伤的做法。当地人并没有霸占那些井，反而是用泥土填起来，以至于以撒的仆人不能够用井中的水去灌溉土地和喂养牲畜。当地每年的雨量不够300毫升，没有井水，和田和牲畜都是不容易生存的。虽然亚伯拉罕曾经和以前的亚比米勒立约，以撒本来是可以根据这个约和现在为王的亚比米勒理论一番的，但是以撒面对这个困境，竟然好像他父亲一样的忍气吞声，不知道该怎么样的解决。结果亚比米勒就提出解决的方法，类似亚伯拉罕和罗德因为财富多地不够所采取的，就是大家要分开了。亚比米勒下逐客令，他对以撒说，你离开我们去吧。以撒并没有和亚比米勒或是基拉尔人去争吵，他承受了水井的损失，离开基拉尔，在附近的深谷支搭帐篷住在那里。这个是第十七节的记载。26章18到22节，以撒在基拉尔挖掘井。这个分段继续了以撒和仆人四次挖掘井。第一方面，他把父亲所挖掘的但已经被非利士人用泥土填满的井重新挖出来，而且沿用父亲当时给这些井所取的名字。第二方面，他的仆人挖的一口活水井，这个当然是最好的井，不怕干涸，所以基拉尔的牧人眼红，要霸占这口井。以撒不和他们争斗，只是给那个井起名为埃瑟，埃瑟就是相争的意思。第三方面，他的仆人挖的另一口井，基拉尔的牧人又来征战，以撒再次退让，称这个井为西提拿，西提拿就是为敌的意思。第四方面，以撒知道长此下去不是办法，所以就采取了行动离开那里，后来得到一口井。这一次基拉尔人并没有前来争夺了，以撒就称这个井为利和伯，就是宽阔的意思，因为耶和华给了他和家人宽阔之地，让他们在这个地方可以昌盛的。26章23到25节，耶和华在别是巴向以撒做出应许。在这个地方我们看到应许的地点是在别是巴，时间是在以撒返回别是巴那天的晚上，耶和华就显现向他宣布应许，内容是耶和华指出他是亚伯拉罕的神，亚伯拉罕是他的仆人，所以他们有密切的关系。在这里的重点是，神保证了他的应许是一定会实现的，是他自己亲自向亚伯拉罕说话的。另外，他的应许会由父亲延伸到儿子身上。他是个人的神，和人有密切的关系，无论那个人在哪里，他都可以和那个人同在，因为他不是地方的神，他不会受限制于一个特定的地方。第二大方面， 以撒以后不用惧怕了。那这个就反映出他为什么一次又一次的退让，不敢和基拉尔人力争。这个不仅是因为他的性格不喜欢争斗，也是因为他害怕他们。以撒听了耶和华的宣告以后有什么反应呢？以撒就跟他父亲一样，在耶和华显现的地方筑了一座坛，求告耶和华的名。一方面他要感谢神向他显现和赐他应许，而另一方面他也要公开敬拜神，然后他才为自己支搭帐篷，他的仆人也在那里挖了一口井。26:26-31，以撒在别十巴和亚比米勒和好结盟。耶和华向以撒重申他的应许，接着就有基拉尔的代表团到访了。他们这一次前来，正好证实了耶和华刚刚宣布的话。他们前来要和以撒结盟。结盟的背景是怎样呢？基拉尔王亚比米勒带着两个随从前来找以撒，一个是他的朋友亚户撒，另一个是他的军长菲格。朋友在这里应该是指着亲信，也就是参谋和顾问，是文官。军长菲格当然就是武官了。他或许和上一次探访亚伯拉罕的那位不是同一个人，只是同名同姓而已。亚比米勒带来了最高级的文武官前来，可以看到他非常的重视这次的谈判。世界在转变啊，上一会儿以撒从别示巴前往基拉尔，这一次他们三个人就从基拉尔来到别示巴，反主为宾了。但是以撒不欢迎他们，对他们说，从前你们竟然恨我，打发我走了，现在为什么找上门来呢？这几句话表明了他似乎对这三位客人毫不惧怕。我们可以看到他得到了神的鼓励之后是变得刚强壮胆了。面对以撒的埋怨，三个人并不回应，只是指出了这次前来的目的是因为看到耶和华和以撒同在，赐福给他，而他的势力越来越大，所以很想和他订立盟约的。亚比米勒就用彼此起誓这句的话来表明他是以撒是和他平等的。
创世纪1:21，神就造出大鱼和水中所滋生各样有生命的动物，各从其类，又造出各样飞鸟，各从其类，神看着是好的。
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亚比米勒作为外邦人仍然能够看得出以撒的成功是因为神赐福给他的缘故。而他们订立盟约的那个内容是什么呢？亚比米勒建议要立约，那个重点是大家互不侵犯，不要伤害对方，以撒不要伤害基拉尔王和他的人民，就正如他们没有伤害他一样，反而是一味的厚待他，让他平平安安的离去。而那个结盟的经过又怎样呢？当天晚上以撒设摆筵席款待他们三人，他们便吃了喝了。立约的双方会一同吃喝，就表明大家通过立约而成为一家人，不再侵犯对方了。第二天双方清早起来，按照亚比米勒的请求彼此起誓立约以后，以撒就打发他们离开了。那个打发他们离开就是说陪他们走一段路，他们就平平安安地离开他走了。26:32-33，以撒在别示巴挖掘井。以撒的仆人第四次挖掘井成功了， 那个挖井的时间，第二十五节已经指出以撒的仆人挖井。但是到了以撒和亚比米勒结盟立约的那一天，才是挖掘成功，得了水。而井的名字就是叫做示巴的。二十六章的三十四到三十五节，以撒因为赫人的媳妇而愁烦。当以撒一百岁的时候，就是以扫四十岁的时候，以扫娶了两个赫人的女子为妻，这是指着当地迦南居民的女儿。以扫结婚的时候，那个年纪和父亲相同，但是做法却完全不同。第一方面，以扫自作主张娶妻，明显没有征求父母的同意，更不像以撒那样由父亲做主。约瑟夫认为，如果以扫能够问一下父亲，可能以撒就不会答应了。第二方面，以扫娶妻的对象违反了祖父亚伯拉罕为以撒所定的标准，就是不可娶迦南女子为妻。第三方面，以扫不仅是娶迦南女子为妻，而且一次娶两个，这个又和父亲只有一个妻子是不同的。结果以扫的父母因为这两个媳妇心里愁烦，他们成了公公婆婆痛苦的因由。愁烦是形容十分的痛苦啊。作者在这里采用愁烦是表达讽刺，因为尤迪就是以扫其中一个妻子的名字，他的意思是赞美，而巴什抹的意思是香气。但是这两个人所做的和名字都不吻合，只会引致别人愁烦的。这就是整个二十六章的内容了。在当中我们有什么学习呢？现在我们来看看哈。那第一方面，神在这一章两次提到我必与你同在。有神的同在，我们可以面对任何的困难和迫害，但是我们要真心接受这个应许。我们如果相信和接受这个应许，就应该变得刚强，不要再像以前那样充满了害怕。第二方面，我们要效法亚伯拉罕和以撒那样顺从神，按照他的吩咐而行，就正如以撒顺服神停留在基拉尔。当我们听从神的话，这个就表明了我们是真的爱神，而且会好像大卫所说的凡事亨通。第三方面，亚伯拉罕顺服就让儿子得福。我们要记得自己所做的事可能会影响下一代。美国有一位社会学家做了一个研究，调查十八世纪美国两个名人的后代，一个是大名鼎鼎的学者，那另外一个是声名狼藉的鸡贩。调查结果呢是，这个学者的后代当中有十四位大学校长，百多位的大学教授，百多位的律师，三十多位法官，六十多位医生，一百位传道人。而那个鸡贩的后裔有三百位的职业乞丐，四百位因为犯案而终身残废，六十位是职业的小偷，有七名杀人犯，有一百三十多位长期坐牢的犯人等等。可以看到呢，做父亲的那一代，做父母的那一代呢，是绝对可以影响下一代的。那么最有效的教导方法就是以身作则，用身教而不仅是言教。如果上梁不正，下梁自然就会歪了。我们应该注重家庭的宗教教育，教导下一代要建筑祭坛，要敬畏神的。第四方面，我们要防备嫉妒别人，千万不要嫉妒别人哈，特别是觉得其他人不应该蒙那么大的福气，那这种的想法是不对的。如果我们嫉妒别人蒙福，除了好像诗人一样的感到痛苦以外，或许我们也会在不知不觉之间做了不应该做的事，或者是说了不应该说的话。另一方面，我们嫉妒人，有时候就会好像非利士人一样的，以为对方多得一些，就等于我们少了一些。这个思想不一定是准确的，因为从属灵的角度来说，别人蒙福不等于我们会少了一些的祝福。神的福分呢，是用之不完的。如果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呢，这个看法也是不对的。 许多人成功是因为他们肯创新，而不是夺走了别人所拥有的。世界首富微型软件的创办人 Bill Gates 盖茨呢，就是一个很明显的例子。而且有时候呢，陶立敏在想，别人蒙福呢，说不定也可以让我们蒙福呢。所以我们千万不要嫉妒别人，免得自己呢陷在罪恶当中的。
你的爱如此温热，超乎我心所想，这样大有难为的主，轻捧我在手掌心上。你的爱如此深切，我知我无意报答，但愿倒空我的生命，学习你谦卑的样式，背起我自己的十字架。
你正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为你制作的《真道分解》节目，与你读经、查经、研经，活出圣道真意义。
再次的鼓励您来信告诉我，您在读《创世纪》这卷书的时候有没有遇到什么困难，我就尽力的给你一个回答吧。那么记得在读经的路上一定要找读经伙伴，当自己感到疲乏的时候，如果你有一个读经伙伴，他就可以成为你的鼓励和提醒了。陶立敏非常的乐意啊，跟你一起来走这条读经的道路的，让咱们互相的勉励。真道分解，与你共勉，再见。
如果你对真道分解节目内容有任何回应和意见，欢迎来信与我们分享。电邮地址 zhendao@liangyou.net， 真道@良友.net。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得罪你，免得我远离。心